太上感应篇201。如是等罪，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计算，算尽则死，死有余则，乃殃及子孙。人负此行志，能有几计算？夺之计不已，死期自难缓。余孽及子孙，福命及时换。凭据筑坟堂，乞丐相为伴。如是等罪，就是上面文中从非议而动，到杀龟打蛇，一切不应当干的恶事。然而罪过又有轻有重，所以司命之神挑那些罪重的人剥夺其12年的寿数，轻的人剥夺其享受。如果犯罪极其严重，剥夺完之后便身死。如果死还不足以偿还，就遗留祸殃给其子孙。大抵人性本善，个人有个人的寿数。只有作恶造祸，自己坏其根基，所以老天剥夺其寿数。昔时有个叫张甲的人，因生病来到冥府，看见冥王升座，一个被枷锁着的人跪在台阶下，查对着侧部看他，才知道是乡绅李某。冥王查阅侧部好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寿数该84岁，三个儿子，一个是郡守，一个是县尹，另一个为中函。”子孙都能承继书香门第，因为某年某一件事，不应该收受某人的银钱。虽然不是逼乐，但实属坏了法规，所以减少寿数。又某年某事一时逞愤怒之气，将某人致死，所以再夺12年的寿，合计做官5年。有时因受贿，有时因任性凶恶，大小不一，都依照所犯情节轻重夺你的寿数。今日虽已寿数夺尽，还有余殃，应当使你的子孙受累。乡绅伏地恳求饶恕。冥王说：“我这里赏功定罪都按天律，分毫不差。”不比你在世间做官，是非曲直可以任意所为。于是命鬼卒带到罚恶司收管，余下的罪孽让他的子孙填补，并将张甲放回。张甲醒过来，自言自语：“某乡绅是乡里人共同称颂的君子，阴间已夺了他的寿数。”还要在子孙身上报应，天律是何等的森严啊！这件事藏在心中，不敢告诉人。过了3年，乡绅的几个儿子平无立锥之地，两个孙子都是盲人，田残房舍变卖尽，全家居住在坟堂内，终身为乞丐。由此可见，人生在世，必须求得没有过错，才可以对冥王而无愧。如若博取乡人之虚誉，而暗中却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，那么他的后代便不昌盛。或者说，天道无知，难道天道真的没有知觉吗？看了这件故事，才恍然醒悟。汉代两统上书请求增重法律。当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，梁统后来梦见神说：“虽然侥幸朝廷不从你的建议，但阴府已经记录下你的过错。你今日享用刑罚毒害人民，将来你的子孙都被刑罚致死，获罪于天，没有祈祷的地方。”后来，梁统的两个儿子都死于非命，到后来竟灭族。河州都使孙亮 一天见明史来追他，亮说："相面的人说我的寿数是73，今年才62，岂不是追错了吗？"吏说："你有3件罪责，所以减你11年的寿数。"郡人马清诉讼婚时，理由正当，而你歪曲事实减3年。吏人孙佑无罪，你想在太守那儿讨好，诬告他并鞭挞，又减3年。你的伯母气愤你的作为，你推倒他，又减5年。今日已受尽了，孙亮无言以对，将这些话告诉家人去世了。狄某任官云南定远县，有一个富翁去世，富翁的妻子拥有数万家私。小叔子想争夺，诉讼到县衙，秘密主狄某马上判定，我用1半财产酬谢。狄某拘捕他嫂子，严刑拷讯，将所有4万金全部夺回，狄得了2万，嫂子怀恨而死。狄回到家中，一日白天睡觉，忽然看见那个死去的妇女，手拿小甲鱼挂在床上，不久全身生蛆，像甲鱼一样。用手按住，四肢手脚都动，痛到骨髓。又过了1年，死去。5个儿子、7个孙子都患此病去世，余下一孙没有立锥之地。